开始查起。我们上次停在了马太福音的最后十五章的最后一段，新约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你的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圣经和借着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的圣灵。父啊，求您今天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明白这圣经里的真理。求您的圣灵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啊，我们愿意，我们的心您知道，但是我们真的不明白。求您带领我们今天能够看见您关于法利赛人的教导，也看见我们当如何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是吧？也更让我们看见您的爱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让我们在您的爱里不但全无惧怕，更生出那从心底里出来的盼望，就是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愿意顺服您的道，是吧？谢谢您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十六章我们进到了一个新的部分啊。那我们前面呢稍微花一小点时间回顾一下十五章的内容。十五章呢，其实耶稣在一开始呢是和法利赛人有一个对特别直接的冲突，就是关于要不要洗手吃饭这么一个事儿。然后紧跟着呢，耶稣借着这个呢做了一个教导啊，就是什么才是重要的，就是里面才是重要的，不是外面的标签。那接着就是用了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啊，来告诉我们，那真正有信心的人从里面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灵，就迦南妇人这样的例子。那最后呢，是4000人吃饱。那第二次的再让我们看见神是愿意让我们回到那五饼二鱼的时刻，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它。你要相信他呢，你总是要有一个相信的时刻。那五饼二鱼的这样的时刻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当然了，耶稣会医治很多的瘫子、瞎子、哑巴，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瘫子、瞎子、哑巴，但是每一个都会饿，每一个都会经历我需要吃饱的时刻啊。所以耶稣在五饼二鱼和5000人吃饱和4000人吃饱两次让我们知道呢，其实他是那活的，他是那真神。那么今天呢进到第十六章啊，会看见这个跟法利赛人的冲突呢就到了一个最顶峰啊。十六章从1节到12节呢是一个部分啊，12节往后又是一个部分。从13节到十六章的末尾呢，耶稣已经第一次开始讲到他的受难和复活了。然后在受难和复活之前呢，就受难和复活是21节到最后啊，十六章。然后从13节到20节呢，它是一个13节和20节，它是在讲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啊。所以这是一个分水岭啊。在这个分水岭的之前，我们知道呢，圣经里福音书里面，在这个时间段的之前呢，是没有任何明确的人认耶稣为基督的。彼得是第一次哈，那认完以后，耶稣的第一部分的教导就是什么呢？他要上十字架啊，他要三次预言他受难和复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结构，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是为什么在这之前耶稣一直不提他是要去受难的呢？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他刚被认出是基督了以后，他的第一次的教导就是说我要去上十字架呢？然后呢，这是第一个事情大家要去思考的。第二个呢，为什么之前的一根主线总是跟法利赛人在争论呢？争论这个词用的不准确啊，就是在关于神的律法该如何守哈，那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就尤其是在安息日是不是需要治病啊，能不能治病。然后到十六章的时候呢，这个冲突就到了一个顶峰啊。这个顶峰呢，到第16章的4节的后半段呢，就有一句话，叫耶稣就离开他们走了。 所以事实上呢，耶稣对于法利赛人的在爱里的教导啊，就到这一段就结束了。之后呢，耶稣跟法利赛人还是有交通，还是有交流，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个交流的性质变成什么呢？就是期货啊，谁谁谁有货了，谁谁你们什么什么什么有货了哈。耶稣其实就开始讲审判的信息了，在讲关于法利赛人。在这之前呢，耶稣跟法利赛人还是在教导的，就是盼望他们回来，盼望他们回转，来明白神的道。那教导的顶峰呢，就是16章1-4。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背景讲出来啊？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啊！就我们要明白呢，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人得救不失丧啊，不是说神拣选了，或者神遗弃了。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误解拿掉啊！我们不是说有的人是神选了，有的人是神丢了，不是说呢犹大是神丢了，该亚法是神丢了，彼得和约翰是上帝选了。不是这个道理，上帝愿每一个人得救，耶稣替每一个人都死了，包括法利赛人，包括钉死他的该亚法和犹大和这个比拉多，耶稣都愿意他们得救，也都替他们死了。但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要啊。所以这里我们从1-4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的心意啊，他的爱在什么地方。我们从1-4，我们顺序读一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一个邪恶言论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个非常短的一段对话，我先跟大家把这个对话的意思解开来哈。这个意思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是两种的这个宗教人士哈。那一种呢是他相信有复活，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呢是不相信有复活啊，但他们都是宗教领袖。那撒都该人呢更接近于今天的什么呢？更接近于今天的科学和理性主义啊，就他觉得我看不见的我都不信啊，我要去验证了我才信啊，就是这么一种的人啊。那法利赛人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圣经的讲的去做啊，所以呢貌似在人看来呢好像法利赛人更近前一点，但其实他们你会发现呢，这个时候他们俩到同在一条船上，面对神的真理的时候他们能够联合起来。但我要告诉大家，平时哈，假设耶稣不在的时候，这两方是吵得昏天黑地的啊，就差打起来了啊，因为是互相不买账的。所以他们彼此不是一条船上的，但是呢当碰到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会是一条船上。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很可能你会看世界的人彼此会吵得很凶，但是一到耶稣面前他们会联合起来抵挡神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今天的理性主义会和另外一个拜偶像的某个宗教联合起来，一起来攻击上帝啊。所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个时候呢，他们到一起来了，他们一起来挑战耶稣，说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啊。等会我们来讲这个为什么要天上显个神迹，我们先看4哈，就耶稣的回答。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所以这是个比喻。所以我先把意思解开给大家听啊，因为1-3意思很简单，就是字面的意思。但4呢，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知道这个背景啊，因为这个是旧约的约拿记啊，约拿书里的内容啊。旧约有一卷很短的小先知书叫约拿书，那约拿书里面的讲的一个故事特别简单，就是约拿在以色列被掳之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先知。那上帝呢想借着他去和另外一个城叫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去传福音，就告诉尼尼微人要悔改。但是约拿不肯去为什么不肯去呢？因为尼尼微人太坏了亚述国就是以色列国的死敌以色列国当时最后被掳就是被亚述国掳走的，那犹大国是被巴比伦掳走的， 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掳走的，所以亚述人非常的残暴啊，非常残暴，我们就不去描述他啊。那对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凶恶，所以呢，作为先知来说呢，他也有情感啊，所以情感不属神的，我们要知道，理性和情感都是属魂的，他不属神的，所以神让他去呢，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愿意去，我跑，那这么坏的人，我就希望审判在他们身上临到，我不希望这个你还赦免他们，因为约拿非常知道上帝的本性，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个什么上帝呢？是满有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他知道这么一个神，他太了解了。正是因为他太了解，所以上帝让他去尼尼微去讲悔改的信息，约拿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要赦免他们，如果他们相信你了，你一定会赦免他们。所以约拿怎么样？约拿就扭头就跑了。上尼尼微呢，在以色列的东面，他往哪呢？以色列的西面就是海，就是地中海。他上船，他往地中海的那头跑，就上帝让他往东跑，他就上船往西跑。所以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个啊？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啊！等会儿来告诉他这个比喻是指着谁来说的。所以他往西跑呢，就跑到半当中呢，神就给他兴起了一个，大家可以自己看啊，这个我们讲的都是圣经里的内容，神就兴起了一个特别大的风暴，整个船要沉下去，然后船的人呢就特别害怕，大家就摇签，看看是谁引来这个风暴啊，摇就摇出他来，最后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就解释了，然后他说你这样，你们把我就扔到海里去。这船呢就太平了，那些人这个也没办法，把它扔到海里去了。这时候扔到海里去以后呢，来了一头大鱼，估计是鲸鱼之类的，一口就把它给吞了。而这头鱼呢，就吞了它以后呢，就在海里游了三天，又游回那个以色列岸边了，又把它吐出来了，又吐到岸上，它就活了。这回它没辙了，就只能去尼尼微去讲神的福音，然后他在尼尼微城里面走了几天，就讲了一个信息：你们要悔改，40天之内若不悔改，这城就倾覆了，就全部就灭了。然后尼尼微整个城，从国王开始到底下，全城悔改，披麻蒙灰。然后40天之后呢，神的审判没有临到。约拿跟上帝吵了一架后面的内容我们就不讲了那这个是一个约拿书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为什么要描述呢？他在讲谁呢？他在讲耶稣的受难。所以他说呢，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只有一个给你们看，就是约拿的神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约拿3天3夜在鱼肚子里最后复活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约拿没死或者没死透哈，肯定死了。鱼把它吃下去，谁可以在鱼肚子里待一天呢？鱼腹里是有那个的，是有那个消化液的，就每个这个里面胃液都是酸性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曾经有过这种事情，一个打鱼的最后突然失踪了，最后打上了一头大鱼，把这个鱼破开，发现这个渔夫是在这个鱼肚子里，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但是呢，即便这么短的时间，这个渔夫最后是受伤很厉害的，因为那个胃液伤他的皮肤是伤得非常厉害，所以没有人能够在鱼腹里3天3夜是不死的啊。所以约拿呢，实际这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啊。这个在讲谁呢？就在讲耶稣自己。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神迹你们可以等着看，就是我要死而复活，我要受难而复活，我要3天在地底下，就在死亡的阴间呢，他要待3天然后再回来。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约拿在鱼腹里3天一样啊。上帝呢其实是因为约拿不肯去嘛，然后上帝弄了个潜水艇把他送回去这个专送啊，专程快递把他递回到这个岸上去啊，他没办法，他只能去啊。但是呢，也同样用这个例子或者用这个比喻 来告诉我们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知道在旧约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呢？旧约全是在演，新约全是在讲。我再说一遍，旧约全是在演，演是什么？就像演一出戏啊，就是活的演给你看。新约呢，全把道理全讲给你听。比方说呢，这个上帝要把耶稣献上成为祭，来赎我们的罪。这出戏在哪里演出来的呢？在创世纪，就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成为那祭。最后呢，当他要杀以撒的时候，天使把他叫住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在讲谁？这个是在讲天父和基督。所以呢，最后把他叫住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抬头一看，看见呢草丛里有一只羊，他的脚被荆棘缠住了。最后那只羊被他取来，成为那祭物，他杀了。那只羊就是谁呢？那只羊就是基督的预表，因为基督死的时候是带着荆棘的冠冕的，所以他是那只羊的脚是被荆棘缠住的。所以整个旧约都是在指向基督的，所以整本书是在讲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只不过旧约在预言基督要来，而且演给你看基督要来是什么什么样的啊。那约拿记演给你看什么？来了以后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怎么三天复活。然后创世纪呢，演给你看那基督是来干什么？是成为祭物的。这个祭物成为祭物之前，他的头是要带荆棘的冠冕的，全部都是一样。那我们今天只讲了两个很小的例子哈，所以有的很好的生命的弟兄姊妹，那他们会说他读经的时候，他几乎每页都能看见基督，圣经里啊，所以这就是指向基督的一本书啊。然后圣灵带着我们呢，接受基督，成为我的啊，成为我的。为什么成为我的呢？因为你不要他就跟你没关系，你接进来他就跟你是有爱的连结了。所以在十六章的第四节这里，他说有一个约拿的神迹给你看，他在讲什么？就是我最终会给你看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就是基督死了复活了。好，我们把这个解完以后呢，我们再把整个架构一起拉起来啊，四节一起来看，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回答，然后呢为什么法利赛人要这么问。我们都知道前面我们一路以来啊，看见法利赛人的问题啊，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有冲击啊，更加有挑战。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法利赛人这个问题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讲的 challenging 或者特别的不友好，他只是说呢，你能不能显个神迹给我看看天上。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比前面的啊更加糟糕。为什么要更加糟糕呢？就是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往信的方向越来越走，他是往心硬的方向越来越走。因为在他心里哈，这里重要的这个词叫是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为什么是天上？为什么是天上？我们知道呢，耶稣其实显的神迹已经足够多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前数，大麻风对吧，瘫子啊，瞎子，死人复活都有过了对吧。那为什么这些不够呢？对，旧约里我们知道啊，这些的例子有没有呢？有的，以利亚、以利沙都有的，对吧？有，这个死人复活，以利亚也做过的，对吧？让100个人吃饱，以利沙也做过的。但是他们还做过很多事哦。如果哈，我说。在座有很多读过旧约圣经，也读过很多遍的，假设我让你，我说你当你想到摩西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神迹是什么？分红海，对不对？好，我再问你，当你想到以利亚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神迹是什么？
火神降火烧
求雨，加密山，
就是加密山求雨，对不对？加密山求雨的时候，天上是什么？是降火下来烧掉那个祭物的，大家能记得到这个情节啊。我们是这样，法利赛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人天然的，你第一反应呢，你其实会去忽视那些把一个摊子 让他站起来的这种事情，但是你会记得什么？哎呦，红海分开了，这个了不起，这个好厉害的，天上火降下来，这个好厉害。不单单法利赛人是这样，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的。大家记得有一次耶稣去到这个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然后这个村庄的人不接待他们，大家记得那个啊，约翰说什么吗？约翰说，你要不要我们从天上招火下来把他们给烧了啊？耶稣就训斥了他们一顿啊。我们讲这个例子呢，不是在讲这个耶稣跟他们的对话，我们在讲为什么约翰会说我们降火把他们给烧了。因为的确亚哈王曾经差三波50个人去找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是天上降火把前面两波给烧了啊，这都是事实啊，对不对？所以以利亚叫天上降火，不单是烧了那祭物，还烧过两波人呢。第一波50个人说你下来，他在山上，他说我要是神人，愿天上降火把你们给烧了，哗又把降下来烧了。第二波又来50个人说你下来，亚哈王找你啊，他们又说那你我要是神人，我就把你降火给烧了。第三波那个50夫长过来直接就说你怜悯我的性命，你能不能怜悯我啊？那好，这个状态就对了，因为他谦卑了啊。如果他是神人，你怎么能吩咐他呢？所以他说我若是神人，你不是叫我神人吗？那我若是神人，你总归你谦卑，没错吧？比如说我说，哎呀，先知，你上那去帮我扛个包，这个不对的。先知那种什么，你是先知，我尊重你嘛。你要是神人呢，总是我来请你，我恳求你，你怜悯我嘛。所以这时候我是解释为什么以利亚是这么一个回答啊，并不是说他在这里随便要显他的这个能力啊。但是呢，我们的人里面的骄傲呢，我们总是倾向于记住那最厉害的神迹，忘掉那最有爱的神迹。我们不知道这神迹背后的逻辑和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背后的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能看见的表象，那表象就是什么？分红海不得了的啊，太厉害了。所以呢，你现在呢搞了半天竟医治一些大麻风不过瘾，你要是摩西，你要是以利亚呢，你从天上显一个给我看一下啊。摩西分红海的是什么？把杖伸出去，很酷的啊，很酷的，跟变魔术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巴不得来一个，哎呀，我们说 Harron 你要不把杖伸出去啊，这个英吉利海峡就分开了啊，我就走过去啊，这个厉害啊，你要不显一个给我看，我就信。今天会有这样的人，但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耶稣显的神迹他一个都没看见。所以耶稣很有爱哈，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问题啊。我们再看一个问题，为什么知道他很有爱呢？就是第四节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显给他们看。这句话其实你乍一看是矛盾的，因为耶稣在这之后还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他并不是停在这里的，至少什么耶利哥的两个瞎子，耶利哥的这两个瞎子看见啊，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路上，所以至少这两个瞎子是在这之后发生的。我们知道是马太福音是时间顺序的啊，所以耶利哥城两个瞎子我们后面会分享到。那至少还有什么呢？他最后一次进圣殿，在圣殿里医治的那些病人，那些摊子，全都是神迹的，对不对？所以那就意味着耶稣还有很多神迹在后面行了。那为什么说不给他们看呢？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特别重要的属灵真理啊，不是神不给你看，是你不要看，是你眼瞎，你看不见。所以我们明白啊，在这个之前神显出的所有神迹，法利赛人一个都没有看见，他眼睛是瞎的。那他为什么瞎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是神，我可以判断。我觉得呢，你要分个红海，我觉得大概还有点意思。你什么摊子站起来这种事儿，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时候谁是神啊？我是神。这就跟五十副长跑到那个以利亚面前说，哎，亚哈王找你，神人你赶紧下来。所以以利亚的回答很好啊，他说我若是神人，那就火就会降下来把你烧了。那你既然觉得他是先知，那你总得要承认他更有能力。你承认了，你就能看见神迹。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些法利赛人他看不见，是他不承认，他不承认他就永远看不见。他不但看不见，他的心反而越来越硬。他到一个程度呢，他想要神演给他看。大家能体会这个道理吗？就一开始我可能还是战战兢兢的，我是跟着来，哎呦，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基督啊，是不是先知啊，然后我跟着人群和我来到耶稣面前让他变个戏法，这完全是两个性质的。就是跟着人群我是怀疑，我是不清楚，我是待定。大家能理解，我原来不跟大家讲过，你脑子里至少有三个区域嘛，一个是确定知道的真理，一个是确定知道的是谬误，还有一个什么是你糊涂的部分。我可以糊涂，但是我一定不能把它定成谬误，对不对？我可以把耶稣是不是基督放在什么，放在糊涂的区域，我不知道，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是谦卑的，你说主啊，我不懂啊，我想搞明白，那我跟着看。哎，这个好像像，这个像是以利亚做的事，哎，那个像是摩西做的事，我还在思考。然后我来到你面前，哎，来显个天上显个给我看。这个打法跟谁一样啊？跟希律王一样嘛，跟比拉多一样嘛，希律也是这样。哎，你要不显个神迹也给我看一下？他是不要的，他是在谬误区。法利赛人也在越走越硬，怎么表现呢？就他越来越不相信，他肯定不是。所以呢，我最后确认一下，来，你显一下。假设你还在糊涂的时候，你敢这么说吗？你是不敢。比方说有一个人说他是你老师，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老师的时候，你敢说，哎，你要是老师，你显个啥给我看一下？你敢吗？你肯定不敢。因为什么？因为他万一是老师，你就惨了，对不对？你只有确切知道他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像比拉多最后问耶稣的一句话，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真理呢？他已经选择了不要，所以他就越来越看不见。神的爱在此显明在哪哈？神的爱显明了，他说你还有一次机会，就是看死而复活的神迹。我们要知道呢，神让我们看见神迹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我们人谦卑一定是在神的爱和能力下一点一点谦卑的。然后神的爱和能力什么时候显明呢？在这个时候已经显明了。但是最大显明是在哪？是在十字架。好，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们可以做一些对比。假设你是上帝，创造你也做了，把人从病里医好你也做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你也做了，哪一个你的代价最大？想一想，哪一个你显明的爱最大呀？哪一个你显明的能力最大呀？对，理解了哈。为什么上帝说在后的要在先？为什么说末世的人受的审判是大的？神的爱显明的多，拒绝的人所犯的罪就大，就是这个道理。神的爱和能力显明的更多，你在接受的光就更大，你拒绝所犯的罪就更大，代价就更大。所以末世的人肯定不是跟索多玛一样审判的，这个是圣经讲的非常非常清晰的道理。他说示巴女王都要起来审判你们，他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好受呢，这是个非常深刻的真理。同样的，你在后的要在先，为什么在后在先？因为你接受的光更大。就今天在世的基督徒，那他们的在神那里 他得到的神的爱和恩典是大过一千年前的，因为神的启示也大过一千年前，神的光照也大过一千年，这里也是一样。神说还有，还有机会，你们还可以看，就是约拿的神迹，就是我死而复活。所以耶稣已经开始预言他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用约拿讲的意思呢，这些全是法利赛人，大家理解了吧？法利赛人理论上是什么？特别清楚我刚才讲那个故事的，对不对？法利赛人是什么？他这个圣经他都能要教的，这叫他讲课的，所以约拿到底讲什么他很清楚。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给他们很深很深的爱啊，说你们没事，还可以有一次机会，你们前面看不见，你们眼瞎，但是呢我死而复活，你若能想起我这句话，若能想起旧约约拿的故事，若能知道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你还能信？还能信吗？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3000人受洗啊？就是彼得讲了那篇道以后，很多人觉得扎心呢。当中有没有听见耶稣讲这个约拿的故事的人？很可能会有的。大家理解吗？因为那两件事情相差只差了40天呢，五旬节嘛，50天啊，耶稣死是逾越节啊，逾越节到五旬节一共就是50天，那当中呢，耶稣在地上待了40天，那最后他们又在耶路撒冷等了10天，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各地来的人聚集在一块儿，彼得就讲了一篇道，当天3000人受洗，但是看大家看原文。圣经讲什么？大家都觉得扎心啊！彼得讲的内容就是什么？你们把那个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但是为什么会觉得扎心呢？很可能会有法利赛人想起来，基督说过，还有一次可以看，就是约拿的神迹。我想起来了。所以神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们想的什么？他就是就想审判我们。我要赶紧要好好做，我做不好啊，哪里惹到他的不高兴了，他就审判我。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上帝所怀的意念只有一个，就是爱，就是爱啊。即便在审判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就是他对犹大的心。他对犹大什么心啊？哎呦，他不生在这世上倒好。大家能理解里面的深深的爱吗？他对犹大做了一切能做的。到最后犹大用亲嘴卖他，他都问他，他说你用亲嘴来卖人子吗？他在提醒犹大，亲嘴是爱的信号啊，你用爱的信号，他要唤醒犹大里面最后那一点光，最后一丁点，你醒一醒，你难道要用爱的信号来做杀人的事情吗？我是你老师啊，老师是用来卖的吗？那犹大选择不要。那耶稣说什么？哎呀，他不生在这世上倒好。所以神没有一个意念是恶的。那哪来的审判呢？审判是律啊。神定的律，神绝不违背自己啊。他行了一切能行的，要救你救我。然后你说我不要，你说我选择自己，说我是神。然后神说何必呢？何必灭亡呢？回来吧，你为什么要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呢？不行，我非要卖，那就没办法。然后每一次上帝都是一级一级一级的往上抬。什么叫一级一级往上抬呢？我今天我得了病了，我说祷告求主，哎，让我医治好，医治好了，哎，好了，好像查错了，你还是不相信他，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呢，你慢慢慢慢，你到最后会到哪？生死的。所以你到生死的时候，你若还想不起十字架，那就没机会了。为什么？因为你死都要选择相信自己，没错吧？这话虽然有点扎心，有点刺耳，但这是事实。 你死都要选择自己不相信神，神也没有办法。所以耶稣每一次他让我们一步一步往上抬呢，就是让我们经历的环境里啊去谦卑。谦卑就是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我看见了十字架的救恩啊，神可以每一次给你恩典，对吧？你病他就给你医治的恩典啊，你说你生意碰到困难啊，他给你钱财的恩典都没有问题。然后你说我怕死，他说我让你出死入生，你来看约拿的神迹。你说这个我不要啊，这个我不要，我就要你现在显给我看啊，我现在就我从病床上就起来，我就啊，我活个300年，我属乌龟的，没有的。因为耶稣是什么？死而复活的。所以约拿的神迹如此重要，我们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死而复活。谁是神呢？他是神。他说你怎么到永生呢？就是死而复活。你说不对，我到永生就是你现在把我治好，让我永远不死啊。到底谁是神？你若是神人，对不对？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到底谁是神？神是神，神说好，我有一个神迹给你看，就是约拿。约拿是什么呢？我先死。所以我们每个人若不经历十字架呢，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然后经历十字架最后的机会就是什么呢？你躺在病床上，医生说你就剩3天了，你想一想，我反正也没什么可输的嘛。我们所信的这个主啊，会把我们摆在一个场景里，你真的没有什么可依靠，没有什么可输的。你在那一刻你若还拒绝他，你在地狱里是没有任何可抱怨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讲福音的时候，我在跟他说，我说其实你想一想，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英语里就是你没什么，你其实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你所谓的代价就是你一点点的自以为意和自尊，其实就是骄傲了。上帝不问你要钱，他也不问你要你孩子，他不问你要你家庭啊，他不是说呢你信主就不准结婚，没有，他不是说你信主能把你倾家荡产啊，你去庙里面待着，他没有，他不是信主你辞职，他没有，他说你信主要 say sorry， 而不是对人说，对他说，你是从心底里说对不起主，有那么难吗？真的没有那么难啊！你关起门来跪在床前，你做这个祷告真的那么难吗？而且假设它不存在，你这祷告无非就是空气嘛，对不对？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假设这个上帝是你想的是假的，是你脑子里的影子，是你昨晚做梦梦见的，你觉得你说完这句话会有人生的大变化吗？你会少二两肉吗？都不会。但若他是真的，你不就把自己交给他，他就在看顾你吗？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在约拿的时刻啊，再去跟神说我没有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神会一直等啊，一直等，等到你心软的时候。但是呢，恰恰相反啊，就是法利赛人呢是这个硬币的另一面。我们人就像硬币啊，硬币的另一面呢，就是你光越大的时候呢，人的心啊，它或者越来越软，或者越来越硬。法利赛人什么时候下定了决心要杀掉耶稣啊？就是看见的光最大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性质是跟其他的死里复活大不一样的，是4天。整个圣经里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整个圣经里没有这样，4天臭了。然后法利赛人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创造主，这就是主自己。越大的光，让他的心越硬。从那一刻，他们就开始密谋，不但把耶稣杀了，把拉撒路也杀了。 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这里呢，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交锋啊，到了最后一次，耶稣把该说的爱里该说的话说完了，然后呢，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耶稣没有可以再说的话、再做的事了。就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他会不停的，你要摊子站起来，好，摊子站起来；瞎子看见，好，瞎子看见；你要永生，好，有永生，你信了，就三天死里复活，出死入生了，神都给你了。神该讲的道都讲给你听了，神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而且最后一件事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基督在园子里怎么祷告的？他说：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拿走这杯，但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上帝不是没有代价的，你是一个父母，你可以跟你孩子做什么？你可以给他做好吃的，你可以给他创造财富，这些你都不掉二两肉的。但如果要你替他死，你要想一想的。但如果不但死哦，要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想一想的。不但死在十字架上，是要很大的羞辱，你更要想一想。而且要承担极大的灵里的罪，那三个小时的黑暗，上帝已经没有更多的给我们了。约拿的神迹，他已经把他一切都给出来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到这个父面前去抱怨，他全部都给出来了。然后他的反应是，他就走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楚地认识一个属灵真理，很重要的，上帝把所有的事做完了，责任是在我们。我们什么责任？就一个选择，你要或者不要，你接受或者不接受。接受就很简单，你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我相信，我要，对不起，我原来不认识你，我特别盼望你给我的这一切恩典，他就是你的。你说我不要，我还是不相信你，你再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看一下，我不分个红海我就不相信你，没有意义。因为你就算上帝显给你看，你还是会不信的。以前 Harold 不讲过个例子吗？说今天要天使显给你看了，你会说地上多了一个物种， UBC 会多一个专业专门研究新物种长翅膀的人，对的呀，你不会觉得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的骄傲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罪，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其实不在神，在我们。这就是十六章的一节到四节所有的内容的意思。所以上帝呢，在这里他的二节三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然有那么聪明，你可以去预测天，他就说呢，你可以做天气预报，对吧？你都这么聪明了，我们现在今天的人哪个人不会做天气预报？都会的啊，你看一下，哦，这个天是怎么样，然后每天你会去看天气预报啊，这个明天多少度，今天多少度。你既然会这么相信你所预测的，那你为什么你不去看看其他的迹象呢？属灵的迹象那么明显，你为什么不看呢？所以神把该给的这个 sign 啊，英文里这个神迹啊，它是翻译成 sign 什么意思？ sign 其实就是迹象的意思嘛。就你那么多的迹象你已经看了，我们看天气预报预测天气也是看迹象的嘛，你看天边的云，你看什么颜色一样的呀，上帝也给你看了。那你说我不要，你就看不见神真正行的神迹。我们继续再往下哈，耶稣在这里把该做的该说的都说完了，然后我们从五节读到十二节哈，刚才停在谁呢？
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
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取了多少篮子的民税吗？
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取了多少篮子的邻税吗？
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你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好，我们停在这儿。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用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来教导门徒了。大家看见啊，他是一级一级的。耶稣前面为什么不讲呢？他还在救法利赛人，大家能理解这意思了吧？当离开法利赛人以后呢，其实他是知道法利赛人已经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开始教育门徒，说你们要提防他们的教。那为什么他要指着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讲呢？这是我们今天就这段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地上啊，不信的人各种各样的，那耶稣为什么不兴起其他的？为什么你要去提防那些铁匠，提防那些妓女？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因为罪人啊，神是要救的，神救不了的人是那自以为义的罪人。所以上帝在地上永远不是让我们去提防什么，去提防你旁边的那个不信的罪人，他是要去我们去提防的自以为义的罪人。这些人是已经选择了，确定的选择了那条死路，那条宽门的。这些人当他选好了以后，他会有一个特点，他也要生孩子。所以神的道哈和撒旦哈，它就像两个种子，一个是麦子，一个是稗子，稗子也要长的。撒种，神工人撒完种以后，夜间撒旦仇敌也来撒，撒完了稗子它不长吗？不可能吧，最后长起来的麦子和稗子长得一样高哎。所以法利赛人也要长的，长什么意思啊？他要生啊，他也要告诉你的。他说你信的不对，这不对的啊，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你越来越糊涂了，你不小心被他拽去了。所以全地今天真正在发生的一件什么事呢？就发生一件事，就是灵魂的争夺。大家注意啊，就是你们看见的全是外面的样子，外面的样子好像是你在工作，你在旅行，你在学习，然后呢过了100年大家都死了，这是外面的样子。里面的样子在什么？撒旦和上帝在争夺你的灵魂，然后谁来决定你的生死啊？你自己，你要把你交给谁？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这个太重要了。你愿意把自己交给谁？你愿意交给撒旦呢？你还是愿意交给上帝？然后你会发现呢，撒旦跟上帝用的方法都不一样的。上帝的方法呢，他绝不勉强人，他是柔和谦卑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他做出来的事也是柔和谦卑的。所以耶稣在圣经里比喻呢，他总说我在敲门。撒旦呢，撒旦两个方法啊，要么骗，要么吓，对吧？就是要么像狼外婆在外面骗，哎，我是羊啊，要么把枪往桌上一放，你信吗？撒旦就这两个方法。所以我们要记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啊，当他们做好了选择以后，他们就成为撒旦的帮凶，那他一定会要去传他的道的。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所以他用的这个教这个词啊，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了。我刚才用的是种子， 种子就会什么，要生要发，教也是一样的。我们做过面食的姊妹们都知道，是吧？你拿一小团啊，你往面团里一放，第二天早晨一看什么，呼发一堆，为什么？因为它长大了嘛。但是呢，你会发现发出来的酵会有个什么特点，它里面是空的，它不是那么多面啊。你一堆我们叫死面，一堆死面假设是这么大一团，你第二天早晨发出来可能是有两倍三倍那么大，但它面的质量就还是这么多，但它显得比它发出来的要大得多。这就是仇敌和法利赛人的样子，其实他没有，他不是那样的人，但他显得他是，是吧？法利赛人都显得很敬虔哦，对不对？他要是我十一奉献哦，啊，我每天这个，对对，每个礼拜我进食两次哦，啊，我把钱丢在奉献箱的时候，我吹个喇叭哦。他不是，但他让别人都觉得他特别爱主，啊，他特别有爱，他特别这个帮助穷人，但他其实你看他是不是像这个教要发大？所以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做他的门徒，你除了选择，你进了这个门之后呢，你要听他后面的教导。上帝会把我们会碰到的事呢一样一样告诉我们，这就是成圣的路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你看这个进展是什么呢？他先在讲得救，到这个点就开始有分水岭了。这个分水岭是什么？一部分人就失丧了，对于另一部分人呢，他在开始讲成圣的道理了。成圣道理就是什么呢？你得提防那些错误的教导，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导，那些打着耶稣的名义，打着神的名义过来告诉你，但其实不是神的道。所以今天我刚信主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觉得什么教堂都是好进的啊，但是呢，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发现每个教堂讲的内容好不太一样啊。这个是这么讲，那个是这么讲的，有的讲这个你光信了不行，你还得要有行为，这个还挺折磨人的。然后当你回到神的话，圣灵带着你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撒旦是在里面掺沙子的啊，不是沙子啊，是掺教的，掺进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防的。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是在肉体里，我们听不懂神的话。所以这一段话它其实在讲一个很好的比喻，就在讲什么比喻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读经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成圣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会读神的道理，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一听好像是觉得他在说是不是吃了饭，对不对？对吧？门徒们一听什么，哎，他说是不是在说吃饭的事啊？啊，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教我听得懂，教嘛就发面的嘛，对吧？哎，我刚好没带饼，这大概主不太高兴，说我们没带饼啊，我们就犯嘀咕，哎呦，这个主大概生气了，能理解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刚信主的人的状态。这状态是什么呢？第一，不懂神属灵的道理，一听全是属肉体的啊。什么叫属肉体的呢？哎呦，你让我要盖头，哎，那我赶紧盖，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我反正盖了就好了。哎呦，不准吃猪肉，哎呀，不准吃，哎呦，不能吃血啊，不能吃啊，这就是他根本不明白这当中什么意思。神告诉你血是什么道理，不知道，不明白啊。然后盖头什么意思，不明白。那我做，哎呀，我就不做，上帝会生气。大家是这么样吗？对的，但是神也理解。他知道我们小，所以呢，他很有耐心，这个道理呢，就像那天那个 Eric 长老在离开前讲过一次道啊，他就讲那个带刀的意思啊，这个刀是什么意思啊？讲了一通，最后呢，彼得说，啊，我这有两把刀，够不够？耶稣说什么？够了，够了，够了。对，因为他根本不明白这个刀什么意思，他以为多多益善，我两把，我有两把啊。主只能说那够了，够了啊！你现在还搞不明白什么是刀啊？神在新约里的每一样啊，它都是有属灵的隐喻含义在里面，它是比喻，它在讲一个属灵的道理啊。就像比喻是什么呢？海尔长老讲得很好啊，他说就是用个属地的故事讲一个属天的道理。 你属天的道理啊，你抽象的去讲，你听不明白，啊，就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这个善恶术，啊，就这一点哈，就绊倒好多人呢，啊，很多朋友来问我，那我现在得救了，我是以后上天上再有棵树，我一吃了又掉下来怎么办？他真的很痛苦，他很害怕，还有一棵树，再来一下，我不又下来了吗？他根本不明白这棵树代表什么，这棵树代表自由意志。上帝为什么要放一棵树在那儿？因为亚当和夏娃最初受造的时候，他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但选完以后的结果是不能再更改了。这叫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什么？自由意志就是你有全然的主权去做决定，但是你不能决定你做完决定以后的后果。我再说一遍，自由意志就是你可以有全然的主权，你去选择我做什么，但是你不能决定做完以后的后果。今天我要从6楼跳下去，我有没有这自由？有，你们拦不住我，就是要跳，我可不可以跳？可以，那跳完以后我能决定往下走还是往上走吗？是不是我长得帅一点我就往上飘呢？不是的，我不能决定的，律在决定，决定权在我，后果在律，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意思，这就是那棵善恶树的意思，决定权在你，后果在律。同时在那个园子里还有一棵树叫生命树，如果亚当同学当时再多想一下，决定我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没有后面了，我们就生在神的家里了，就不是生在罪中了，对不对？因为善恶树的果子吃完以后，神把生命树的拦起来了嘛。那生命树果子吃完以后，神会让你掉到罪的坑里吗？不会的。我们要做的选择是我们的主权，但是整个世界乃至我们自己是神造的，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一个全然清晰的决定和命令，他告诉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不要吃，你何必吃呢？为什么要死呢？所以基督无非是把我们恢复到了亚当的状态。他说父，你老是叫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你说我是罪人，因为我爸是罪人，我爸是罪人，是我爷爷是罪人，你不要再嚷嚷了。好，现在基督来了，每个人都回到亚当的状态，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棵善恶树，一棵生命树，大家知道吗？没有得救的啊，我是指没有得救的啊，我这个话要纠正一下，大家已经接受的人是眼前只有生命树啊。那你选呢？你跟亚当一样再选一次，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已经选好了，选好就是什么呢？你再想神迹给我看一下，我就不相信，我相信我自己。亚当和夏娃就是相信自己才吃的善恶树的果子，对吧？蛇并不是说你一定吃，上帝在撒谎，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好厉害的，你可以选一下，你看这果子很漂亮的，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一定不啊，大家理解，蛇是很尊重你的主权的，撒旦很尊重你主权的，他不是说一定不，他说不一定，他说你好厉害的，你选一下吧，选完我们就现在这样了。但是神特别盼望你在爱里，你做那最重要的决定，他是用爱感动你，他说现在呢，基督替你死了，你还可以再选一次，不要灭亡，不要再选那灭亡的路，不要选那个宽门，选那个窄门，然后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一个决定。我们人在这一辈子其实就这一个决定最重要，我可以像比尔盖茨那么有钱， 但是我不信主，我的结局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跟比尔盖茨都一样嘛，最后过一百年都死了嘛，对不对？他的钱也带不走的，我也带不走的。假如我是个乞丐，我也死了，但是我若接受了基督，我和他的去处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上帝在这里，他反反复复都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你要去选那个对的门啊。法利赛人现在已经选好了，神在后面要跟他讲的话啊，大家我们往后查马太福音啊，你会看见神话是越来越重的。到时候我们讲到重的话的时候，我们再解神的爱在哪里哈。神讲审判的信息一样是出于爱的啊。我们有一种人是要用榔头敲醒的，就得告诉你有祸了，你才能够稍微清醒一点啊。也有这样的啊，比如说谁呢？比如说扫罗同学，后来的保罗。神要一脚把他从马上踹下来，把他眼睛照瞎了，老实了。好，我知道这回我错了。前面斯蒂凡死了都没把他的里面那刚硬的心给唤醒，没错吧？神每一样都是爱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解啊，这不是今天讲的内容。但是呢，神把该讲的道、该显明的爱显明完了以后，对法利赛人那一页他就停在那了，但对门徒们开始什么？他开始做诚慎的教导，说你们得小心去提防人往里掺的那个教来忽悠你们啊。但是我们呢，因为在肉体里，我们听见神任何的话，第一联想就是吃的，这就是我们在肉体的状态啊。这就是什么呢？门徒现在这个状态就跟哥林多人的状态是一样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就这个状态，看来看去什么都是吃的，连圣餐都是吃的。真的，大家去读那圣餐，就是在圣餐他就觉得你喝的多我喝的少啊，你吃的多我吃的少，就那面包他能当饭吃，就那圣餐的酒他能当酒喝，他什么都是吃的，很正常。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肉体太重了，所以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叫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根本看不见任何生命。所以别人老说就你还是基督徒啊，你觉得很羞愧，但你其实真的是基督徒。但你为什么很羞愧呢？因为你根本没有显出神的荣耀来啊！你跟哥林多人是一样的。对呀、啊，你冷不丁你在哥林多进了哥林多教会啊，你会很诧异的。为什么很诧异呢？圣餐乱吃啊，然后呢，呜哩哇哩的祷告听都听不懂，你说他全界讲方言，他不理你啊，然后这个一团乱糟糟的，好像怪力乱神。你以为进了什么什么什么反动会道门，就是这个状态，然后你觉得哎呀，这种地方我还是不要去。但是呢，他们真的是得救的啊。保罗是说他们是弟兄啊，他里面还有更糟糕的啊，这犯淫乱的都有啊。但怎么办呢？我们刚信主就是这样，神也忍耐等候我们悔改。但是呢，这里我们最后讲一点哈、啊，就在这一段我最后讲一点，就是神怎么把我们从肉体的状态下带出来呢？就是第八节，这是第八节，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弟兄姊妹啊，然后他讲了故事，就让我们回到五饼二鱼去了。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大家记得，基督在每一次我们在肉体里的时候，他都知道我们是因为小信。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道理呢，我们最后不是因为肉体犯的罪下的地狱，我们是因为不信下的地狱啊，这是深刻的道理啊。约翰福音三章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信的人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的十七节哈、啊。十八节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哈、啊，三章十六节是最著名的经文哈、啊，三章十七节是讲他来地上不是来定我们的罪哈、啊，是叫我们因他可以得救哈、啊。十七节是个过渡，是个铺垫，为什么呢？为十八节， 十八节是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犯奸淫吗？因为他偷东西吗？因为他撒谎杀人吗？没有，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只有这一个原因。我们是因为不信失丧的，也是因为不信成长不了的。就是我们因为信得救的，也是因为信成圣的。我是因为信生出来的，也是因为信长大的。然后呢，我走反方向的路也都是因为不信。我不要他，我决定了不要他，我决定了不要他。所以他前面告诉我们呢，我们是他来是来救我们的，不是来定我们的罪。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罪他都已经赎了。这个在约翰福音讲的很，约翰一书讲的很清楚，我们不再回过去啊。所有的罪他都赦了，但是你不信的，就是明明羞辱神独生子的名。那这个罪呢，其实比什么奸淫杀人那要大的不知道多少了。这就为什么审判我们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一处经文上耶稣说什么，说历世历代的罪啊，我们都要问在这个时代啊，就是这个时代的罪是更大的。所以那耶稣回到，我们再回到那个十六章的这个八节哈，耶稣看出来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他是指门徒们呢，活在肉体里是因为小信啊。这点我太感触深了，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啊，我总是活在肉体里。然后呢，我每一次当我活在肉体里，我跟神去祷告的时候呢，神给我光照的就是你小信，就是你小信呢，总是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本性是什么，就你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就不敢相信他。大家能体会吗？就是你怎么进这个门的呢？是因为你知道上帝在罪上啊赦免了你，这个其实你只是知道他的某一个点，但是呢，你再往里深，你会碰到很多实际的应用的问题。比方说呢，你今天又跟孩子吵架了，然后你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是不是上帝会很生气？他会不会责罚我？是不是我又做错了？然后你就做祷告呢，你就很自责。这个祷告是因为你不了解神的本性。我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时刻啊，不是说跟孩子吵架这种事，就我也做一个悔罪的祷告。我说，主啊，哎呀，我真是这事做的真是不好，主啊，求你怜悯我。我用了什么经文呢？我用那个大卫在旧约的一次啊，上帝他做错事了，他属人，他属以色列人，属完以后他知道错了。啊，然后先知过来跟他说，上帝神给了你三个选择，啊，说一定会三个灾过来啊，一个好像是饥荒瘟疫啊，一个是仇敌会来啊，是敌人会来啊，一个是什么有什么饥荒啊，反正，然后他说你选一个，然后大卫就说，哎呀，我宁可交在神的手里，我不交在人的手里，他说我选你惩罚我，我不要让仇敌来惩罚我，不要让这个敌人来打我，啊，最后上帝有了几天的瘟疫哈，啊，这个呢，当时我祷告的时候，哎，我说神呐，就所以我说求你，我要交在你手里啊，你就算这件事情呢，我要承担什么后果啊，求你，这个不要让仇敌惩罚我。最后上帝立刻让我想起福音书的经文。他说你罪已经赦了，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不了解神的爱。他让我想起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神是信实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祷告呢？你不必要做这个祷告，你是干净的，你只要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大家能明白吗？他很多时候他已经答应了， 你说主啊，我现在有很大的难处啊，我的生意有很大的难处啊，我的供应我有很大的难处啊，你到他面前去求啊，然后你跟他足够近呢，你会知道他答应你了。当你很纠结的时候呢，其实是你在肉体里，你不相信他。所以你会看见这两个的区别吗？当你跟他足够近呢，你就会知道他的心。这就是腓立比书的那句经文，他神给人出人意料的平安，必保守你在基督里的心怀意念呢。他会给你出人意料的平安。出人意料的平安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成就，你也不敢相信他会成就。这就是彼得出去打鱼，他跟耶稣说不可能打到，打了一天了，怎么可能？我昨天一晚上打了都没打到。耶稣说你去，他说我依从你。他是在彼得的理性里，在他的经验里，在他这么多年的渔夫的经验里，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呢、啊、我说主啊，这不可能。那主啊，你依从我。主说你依从啊，我们去。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是交给他，不是去彰显自己的意，不是去彰显自己的经验。你有很多能力，你有很多经验，但是你的能力和经验全是你到神面前去的网罗。弟兄姊妹们，你千万记得，你的老我生命越强，你个人的能力越强，你到主面前就越难。这些全都是网罗。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那彼得，你不会出海的。假设今天是我，那天在船上，我一定会去。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打过鱼，我根本不懂怎么打鱼。你说去我就去。彼得为什么不去啊？你是个木匠啊，耶稣是个木匠啊，对不对？彼得比耶稣应该还大一点啊，正常应该是大一点，因为耶稣和约翰差不多同龄啊。啊，彼得是这里面所有人年龄里面是年纪最大的啊。彼得是结了婚的啊，他还带刀啊，他应该是渔业合作社的社长啊，我估计是。那你年纪又轻，你又不打鱼，我打了一辈子鱼，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态度啊。所以主一定只会指责我们小信，弟兄姊妹们啊，他不会说你咋又做这事呢？你咋又做那事呢？他一定说你怎么小信呢？你为什么不相信主？因为当你信他，你一定不犯罪，这是必然的。你犯罪的时候一定是不信他，一定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信他的时候，你在他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犯罪的。哦，你来到他面前，你一定是为什么？为自己不信他而悔改的。我经历过一次彼得打鱼的时刻啊，类似的情形啊，就是我用我的经验，用我的理性，我觉得这事不可能啊。我原来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跟大家分享啊，我最初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是怎么讲的呢？我说彼得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去吧，我是个罪人。我说他想起他以前做那些坏事了啊。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是的。大家去经历一下这个时刻，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见证告诉大家，那一刻其实你只有一个，你跟主在认。你说，主啊，对不起，我为什么不信你？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真实的。彼得只在为一件事情说对不起，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相信你。为什么会这样？地上有什么比一个把自己一切都给出去，带着爱给出去，回报的是抱怨和不信，对他的伤害更大呢？弟兄姊妹们，想一想，我们对神什么样的伤害最大？是因为你在地上撒谎吗？犯奸淫吗？是因为他替你死了你不信他？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你不信他？我们很多人都在夫妻关系里，对不对？什么是伤人最重的？不信对方嘛。丈夫什么时候被冒犯最深呢？太太不相信他，你就火了， 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他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们这些小信的，你这么就不相信我呢？所以主没有责备彼得他们，对不对？主没有说你们这又犯罪了，没有。他你为什么不信呢？我那么多饼哪次不给你们吃了啊？我两次啊，我12篮子，我7个筐子，怎么不去想一想？所以你会看见主用了两个，第一呢，他提醒你，你这件事情啊还是因为不信；第二，他把你带回到他的恩典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属灵经验啊，当你极大的难处的时候，你做一个什么事呢？你说主啊，对不起，我也不信你了，求你带领我回想我一生的恩典，你显明在我身上的恩典。这是很有效的祷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有很大的难处，这个难处很多种，可能是婚姻的、家庭的、孩子的、健康的、生意的、老人的，很多很多。可能医生说你剩3个月了，没有关系。你说主啊，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有一点，我现在要相信你，我不想去看环境，然后我信不了，求你带领我回到，给我开属灵的眼睛，让我看我一生你在我一生所显明的恩典，神一定会让你看见的。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只有这样才能回到你和他之间的爱的关系里去，你才能得着出人意料的平安和安慰。C.S. Lewis 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若到神面前去求安慰呢，去求答案啊，你是答案和安慰都没了。但是呢，你若在神面前呢去求那平安和安慰呢，你答案也有了。我们在环境里第一反应就是答案，主啊，你给我的答案是什么？出路是什么？主给你什么？主给你基督，他把基督给你，他把关系给你，他把安慰给你。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在不同的频道上面，所以他要你信，他在讲关系。你说饼，你在找答案，没错吧？我说我要饼，然后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在讲饼，他在说什么？他在讲关系。你怎么不信我呢？你怎么不想一想那5饼2鱼呢？他在讲关系，他永远都是这样的。所以成圣的路和得救的路啊，都是从环境切换回关系和他在爱里的信靠的那个关系，你就会越来越相信他。这就是神一直用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哦，原来他在讲教训，他的灵就开了，对吧？所以从5节到12节，他就在讲一个特别典型的成圣必经之路。必经之路什么？我一开始看什么都像饼，对不对？就像卓别林演那个片子一样，在看什么都像钉子，看什么都像螺丝啊。我们在罪里啊，我们在肉体里的时候看什么都是饼，这是我们刚信主的状态。但是我们里面已经神的种子已经种下去了。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还读成饼。这个时候上帝说什么？你怎么小信呢？你回去看我的恩典啊，我有信心了。当我一有信心，我眼睛就开了，我一开我就看见是灵了，就看见是教训了，就不是饼了啊。所以今天呢啊，我最后我举一个形象的比方，你就知道这个重要性在哪了啊。今天我们很多人手里也有这本圣经，但是呢他读不出来。这本圣经像什么呢？这本圣经像电视机。圣灵是什么？圣灵就像那电源和遥控器，这两个是要配合着用的。今天我可以送大家一个电视机，但是我不把遥控器和电源给你，然后呢过了一个月呢，你们每个人回来跟我描述的这个电视机的样子都是一样的。你说我每天坐那1个小时看电视，看什么呢？ 看一个黑色的屏幕，一个黑色的框，底下有几个按钮。每个人描述都是一样的，我每天看见的都是这样的。我在看电视，你在不在看？是在看电视，你在看电视，电视，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对吧？然后呢，你一直在问我这电视里讲什么，然后我可以不停的告诉你，我说这段经文在讲什么，那段经文在讲什么，我说哎这个宫廷戏在讲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现代剧在讲什么，我每次跟你解，但是这个都不能代替你自己看。大家清楚这个道理了吗？你得要那个遥控器和电源，你就自己看了。你说我看了，我再不问你了，我自己追剧就好了。啊，你读圣经，你要有圣灵以后，你可以一天24小时读，神很喜悦你。你使劲看，啊，你可以熬夜追剧，你可以熬夜让神带着你读经，很好。为什么？因为主权在你手里了，你自己选择看。这个时候你看的什么？你在看电视节目，你不是在看电视机。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属灵的眼睛，你才能听得懂神在基督借着圣经讲出来的话。否则呢，你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个长老讲得很好，哎，但我这么读出来呢，那个电视你总关着呢，你读不出来。你说主啊，求你把这电源给我，我要，求你带领我，我要这信心，我要自己读明白，我就明白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啊，这样东西是自己吸引你的。当你我只给你个电视机的时候啊，你会强迫自己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面一个小时，因为你说什么，我已经信了这个教了，这个教就告诉我每天必须在电视机前坐一个小时。我不行，我一定得做啊！这不做我就对不起我当时那个誓言啊！我都下了水了啊！我必须得做一个小时，好难熬的，你知道吗？好难熬的，因为你每天做一个小时，你看的就是电视机呀。然后当你有了电源以后，你不用熬的，说这次好看的，哎，怎么又过去了？都3个小时了，就是个区别。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从神来的属灵的眼睛。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9章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瞎子，说他看见了，说那个生来瞎眼的倒是看见了，你们这生来以为自己眼睛不瞎的倒是瞎的，他在讲灵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我们求主带着我们去得着那最好的，就是他的灵啊，他的灵是最宝贵的，这是他最愿意给你的。怎么得着？你说主啊，我信了以后我就得着了。但你为什么你成圣的路有的时候你会属肉体呢？就是你得是得着了，你把它踢角落里，大家能体会吗？得就是你把他接到你里面来。成圣是什么呢？你把他请到宝座上。属肉体是什么概念呢？你把他请接到你心里来，你把他踢角落里，你坐在宝座上，你让他给你端茶送水，这叫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做这个工作。没有得救的时候，我把他请进来，靠着什么？相信。怎么相信？你思想他在你一生的恩典，你就会相信他。他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嘛。然后呢，你得救了以后怎么办？你成圣。怎么成圣？你把他请到你的宝座。怎么请上来？还是相信。怎么相信？你还是思想他在你一生的恩典嘛，你就不怕了嘛。你相信一个人一定是你知道他对你好你才肯放手嘛，对不对？比方说我这个椅子往后倒，对不对？那我知道梯子在我后面，我就哎，我敢往后倒，冷不丁外面来一个什么人，我不敢往后倒啊。为什么？我不相信他嘛。非常简单，你愿意交托一定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你知道他对你有多好，你才愿意交托嘛。所以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不用说神呢，你未来带领我给我恩典，你现在做这个祷告你都可以， 他一定会让你看见的。我们每个人一生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走不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大的无比的，你只要去求他，他让你看，他一定让你想起你的五饼二鱼的时刻。所以为什么我们五饼二鱼和四千人吃饱，我们要反复把那一个时刻的概念讲出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恩典的时刻。上帝就用这个比方告诉我们，虽然你不是瞎子，但你有五饼二鱼的时刻。神说我的恩典是人人都有的，你想啊，你让他看，让他带着你看，你就知道了。好，我们这一段我们就解到这，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就先停在这儿。从十六章的，我们先把下面的结构讲完啊。十六章的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呢，就开始新的部分了。我们刚才的停的部分，我已经把马太福音里关于神在讲救恩，在讲得救属灵的基要真理就完了，结束了。从十六章的十三节开始啊，他一开始在这条线，在法利赛人这条线，他会讲审判的信息。然后在门徒这条线呢，他会继续讲成圣的信息。门徒们这边呢，他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来啊，包括耶稣还要登山变相，他都会有很多，就是属灵的，就是一边在长大，要吃不是吃奶了，吃粮，一边呢心越来越硬，神要用审判的信息来让他们悔改啊。然后从十六章的十三节开始呢，这个新的部分呢，会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耶稣就开始把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公开化了。在这之前呢，神只是预知，他没有显明出来。在这之后呢，已经是定了，就说明没有机会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啊，不是说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所以找了个犹大来卖他，不是的哈。耶稣在这一刻才是必须要上十字架，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刻，有一群人叫法利赛人已经决定了要杀他，理解了吧？如果法利赛人在这之前越听越心软，你觉得会怎么样？耶稣不需要上十字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相信他嘛，跟随他就行了嘛。大家能体会吗？一定不能反着去想啊！反着去想是什么？就像我今天得救了，是因为我以前太坏了啊！我又酗酒，我又吸毒。我说哎呀，我在那最糟糕的时候，我终于遇见了主，所以我哎呀太感恩，感谢主。所以你要得救，先要酗酒吸毒，这叫反着想的，对不对？你不能反着想啊！就是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找了一帮，所以让法利赛人恶狠狠的要杀他，所以找了犹大来卖他，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哈。耶稣走到这儿，他才开始三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在这之前他一次都没有讲过，一次都没有讲过。那在这之前，我们刚才解了，是因为法利赛人已经做了决定，我不要，所以呢，神要再给他看更大的恩典，就是什么？我死了，对不对？就像浪子啊，我们都有孩子，孩子离家出走了，他非说你不是我妈，你不是我爸。啊，你说我给你做饭，你说哎，那隔壁那个阿姨也给我做饭，你说我给你什么，那个也给我做的，啊，你说什么？那我现在替你死。那如果死了你还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再没有更多能先给你看。所以这个决定是这一刻已经显明出来，但在这之前神知不知道呢？神万事皆知，所以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是两个概念啊，神知道不等于他一定会必须往这个方向走，是我们的决定最终推动这件事情走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选往左还是往右，宽门还是窄门，真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在这后面呢，我们要开始进到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教导。那往后呢，可能对于谁的这个作用会更大呢？对于已经得救的人作用会更大，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查经啊，是顺序往下查的。所以在这个十六章这一段之前呢，福音的真理还是很强的， 但是在这一段之后呢，福音的真理有更多的是从审判的信息过来的，然后呢，成圣的道理会越来越多，会讲到一些，甚至会讲到末世，因为马太福音讲末世是会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啊。我们到时候会把末世的信息也讲完，所以我们会是一个查经的方式，所以我们查到哪里就讲哪一段的内容，所以不都是完全的这个福音真理。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有没有得救的，或者还在寻求的呢，对于福音真理呢，我们每个隔一周的周日的下午有专门的福音课，那个里面有基要的福音真理，那个是反复讲信主的得救，叫 salvation 救恩的啊，那个是对于初信或者说还没有信的人更合适的啊。这个大概是因为从16章的13节往后，这个内容的信息开始会变得就是你若没有得救，比方说他说你是比如说18章的6节哈，这个如果一只手叫你跌倒啊，就砍下手来啊，一只眼挖出眼来啊，这个对这个对于这个需要去讲到得救的以后的这个信息了啊，对，他是在讲成圣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在后面慢慢的听呢，是更多的从属灵的角度来听，好吧？我们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我们先停在这儿啊，你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您的道理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做那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当我们没有认识您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谢谢您，谢谢您，在我们不认识您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付上了我们罪的代价，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啊，不去面对永恒的审判，是吧？当我们认识您了以后，我们常常活在肉体里，也要谢谢您常常借着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啊，去得着那宝贵的属灵真理，让我们越来越愿意信靠您，就把自己交托给您，是吧？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信心的旅程上不停地长大，是吧？谢谢您在我们身上显明的荣耀，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